普京出手整肃东欧丘戈利普任白俄野麻烦。美韩武访越同时中共拉拢越南军方。南韩重返日本贸易白名单，联手对中招。部长退中共，纽约纳粹院宣布退党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9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瓦格纳兵变之后，相关内情不断流出。据悉俄罗斯多架军机在兵变过程被击落。之前宣布不追究兵变责任的普京宣布调查瓦格纳资金流向，怀疑是释放报复信号。而美国政府27号宣布对同瓦格纳集团同他的首脑普利戈任有关的四间公司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他们或者参与了该集团的黄金交易或者武器交易。普京27号公开承认瓦格纳集团是一个由克里姆林宫资助的组织。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针对俄罗斯、阿联酋和中非共和国的四间公司进行制裁，他们被指控从事非法黄金交易，资助瓦格纳集团维持和扩大武装力量，包括在乌克兰和非洲的武装力量。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乃鲁神表示，瓦格纳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开采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国家的自然资源来为他残酷的行动提供资金。美国将会继续瞄准瓦格纳集团的收入来源来削弱他在非洲、乌克兰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扩张和暴力行为。而普京同一日承认瓦格纳集团和他的首脑普里戈任在过去一年获得俄罗斯接近20亿美元的国家资助。普里戈任叛乱之后，他的外汇公司财务需要接受调查。有分析认为，普京无异于提供了一个公厕，向很多国家提供了对俄罗斯政府提出诉讼的司法机会。社交媒体透露的消息显示，瓦格纳叛变期间击落了至少7架俄军战机，包括一架伊留申 IL-22M 空中指挥所，总共有13名俄罗斯军人丧生，甚至不排除机上有高级将领。兵变平息刚刚过了几日，普京似乎释放了要对今次兵变展开清算的信号。俄罗斯主战派军事背景的社交媒体账号 Reba 透露，瓦格纳今次兵变已经成为俄罗斯武装部队大规模整肃的借口，同时亦都是国防部测试忠诚度的一次正面冲突之举。目前已经有报道指，俄军的低阶官兵之中，只要曾经对瓦格纳这场起义行动表达支持，都会面临整肃清洗行动。近日在网上出现了车臣部队疑似虐杀瓦格纳雇佣兵的影片，并且迅速在俄罗斯社交媒体引起热烈议论。对此，大陆有军事专栏 HE 观察28号表示，如果证实这件事是普京授意，那俄国军心将会严重动摇。而支出七国集团国家高层在瓦格纳发动叛乱之后召开了紧急会谈。每日电讯报报道说，他们担心普京认定自己的政治生涯大限已到的时候，会扩大乌克兰战争或者引爆世界大战的危险。实际上，西方国家认为今次叛乱令到普京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岌岌可危，正在密切关注后续情况。另外，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证实普里戈任已经抵达白俄罗斯，但是就引发白俄罗斯当地以及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东欧国家的忧虑。他们认为普里戈任很可能会带埋他的雇佣兵，好几千个参与过折磨杀害乌克兰人民的人，现在他们可以和卢卡申科一起对白俄罗斯的邻国和整个欧洲构成核武威胁。波兰总统杜达表示，北约需要对此作出强力的回应。立陶宛总统鲁塞达亦都发出警告， 如果雅加立在白俄罗斯部署他们的连环杀手，所有的邻国都将会面临更大的不稳定风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普里戈任到白俄罗斯可能会带着雅加立部队的后果，现在作出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但是就已经向莫斯科和明斯克发出明确的信息，北约会保护每一个盟友，每一寸领土。西方国家官员认为，普京整肃行动会是俄罗斯下一个新时代的第一章。今年已经70岁的普京，为了加强已经被削弱的政权之际，俄国已经出现史太林风格的整肃手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说，普京掌权时代的尽头已经出现，倒数计时开始了。雅格纳兵变亦都为乌克兰提供扭转战场局势的宝贵时刻。西方国家正在敦促乌克兰把握这个难得的大好时机，在战场上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攻击。在美国和越南不断提升双边关系，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列根号访问越南，以及6月25号抵达越南中部港口城市显港的同时，中共亦都加紧施展手腕，拉拢越南。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6月27号在北京和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会面，说中方愿意和越南加强两军高层沟通和合作。李尚福指出，目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亚太地区安全面临一些挑战，还说中越应该继续在社会主义的新征途并肩携手团结，维护共同战略利益等。李尚福强调，中越两军关系良好，中方愿意推动越中两军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但是外界认为，李尚福这些说话亦都是针对美国。今年四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河内进行了一次闪电访问。三月底，拜登同越南领导人阮富仲通话，越南首次表明愿意提升双边关系。上星期日，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列根号停泊在越南显港，这是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航空母舰第三次停泊在越南港口。美中军事角力越来越白热化，过去几个星期，李尚福出席了新加坡的安全峰会，会见了南非国防军司令和泰国陆军参谋长，但是就拒绝同美国国防部长举行会谈。美国海军今次访问越南，正值中美在南海问题关系紧张之际，两国在这个能源丰富的海域进行影响力竞争。中共一方面对邻国宣称友好，而另一方面就在南海区域不断欺负弱小国家。但是最近，中共测量船向阳号10号和海警船以及渔船在南海越南专属经济区活动接近一个月，越南罕见多次表示抗议，要求这些船只离开。因此除了在贸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之外，美越两国对中共在南海和东南亚地区力量的增加有共同的关注。为了互相合作，共同应付来自北韩导弹和核武威胁以及中共扩张野心的加强，日韩两国政府不断向关系正常化方向迈进。日本内阁27号通过一份贸易管理的修正案，重新将南韩列入该国的国际贸易白名单，解除了对南韩所有的经济制裁。美国之音报道，这是对南韩较早前将日本重新纳入它的贸易白名单的回应，标志两国修补关系的最新努力。日本2019年因为强迫劳动的历史问题，将南韩由名单中移除。日本经济产业省话，和南韩的贸易将会在7月21号再次享有快速的批准程序。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廉表示，两国将会建立一个框架，进一步审查和跟进，简化双方出口手续。他说，我们将会努力确保修订之后的制度得到妥善实施。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回应， 两国在出口管制方面完全恢复互信，有助未来全面合作。据报道，在半导体材料等可以用作武器生产的敏感类产品的出口方面，日本认可南韩是值得信任的友好国家。随着南韩重返白名单的措施落实，两国之间互相的经济和安保制裁将会全部得以解除。南韩总统尹锡悦上任之后，大力推动日韩关系解冻。美国智库专家长美贤曾经指出，在中国、俄国和北韩三国政府围炉取暖的背景下，有可能发生比较恶劣的情况。如果没有美日韩的配合，就难以对中俄和北韩形成有效的威胁。而美日韩合作上的表现，很大程度取决于日韩关系的发展。而这种三方合作将会依托美国作为日韩之间的桥梁。中共将7月1号定为他组织所谓的建党日，而总部位于纽约的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倡议将这一日定为中国人的退党日，而7月定为退党月，推动更多中国人认识中共本质，退出这个反人类的邪教组织。7月1号将至，纽约长岛纳苏县立法机构的全体成员向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颁发褒奖，并且确定今年6月28号为纳苏县退党运动日。纳苏县立法机构向退党中心发出的奖状庆祝退党运动推行第18周年。奖状指出，退党运动是中国新兴的非暴力运动，鼓励中国公民断绝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并且退出该党。参与退党意味着一个人已经公开声明他们愿意否定之前与中共以及他们的相关组织，例如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任何联系。奖状还提到，戴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的历史，尤其是中共恶劣的人权记录。全球已经有4亿多中国人退出放弃中共组织，人群广泛，由农民到知识分子，由教师到退役军人，由人权律师到便衣警察。县立法机构赞赏退党运动为更大的开放和自由奠定一个重要基础，因此该县立法机构决定将2023年6月28号定为退党运动日，声援纳苏县和周边地区的公民以及那些在中国受苦受难渴望自由感过自己生活的人。报奖状的落款人包括立法机构主持官 Richard Nicolello、 副主持官 Howard Koppel、 代理副主持官 Dennis Ford、 少数党领袖 Kevin Abrahams 等全体19名立法成员。除此之外，长岛苏福克县河头镇镇长阿吉阿尔亦都联同镇委员会以及县第11区立法者弗洛特隆分别向退党中心发出褒奖状，庆祝超过4亿15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他们还说，退党运动是人类文明之中最和平最重要的倡议之一，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巨大威胁，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制止共产中国暴政和终结中共对全球威胁的重要性。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